有人信耶稣得生命，不过传道的人亦都收到死亡的威胁。这些都是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一次的宣教行程的第三站，即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读的那段经文之后所得到的回报来的。虽然是这样，这两个使徒仍然走到去新的地方继续传福音，而在这个新的一站路斯德城当中，他们不单止经历到神迹，也都引发了一个被捧上天的经历。随即保罗他是遭遇到犹太人的追逼，濒临死亡。我们今天会集中看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怎样在这个新的领域里面他去传主的道，我们都在当中领受信息，反省我们自己怎样可以活出这个离虚浮归向永活神的生命。我们一起先有个祷告。永活的上主，我们向你祈求，愿你的真道进入我们的内心当中，让我们去明白去体会，更加帮助我们知道怎样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去分享你这个永活之道，领人离开虚浮归向你。圣灵求你帮助我们，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大概大家记得上个礼拜讲到的，当一班拒绝福音的犹太人，他去煽动当地以哥念的外族人那些领袖，要用石头打死保罗和巴拿巴的时候，这两个使徒知道之后，他们就逃离了以哥念，结果行了30多公里就进入了加拉太的山区，一个偏僻的地方叫路斯德这个城里面。相信这个是一段日子之后的事了。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第一次的城门口报道里面，他去讲到那个时间是几时呢？在后来的20节，我们知道这里是讲的他已经令到当地有一些门徒出现了。所以跟着我们读的第8节呢，并不是他一去到这个路斯德地方所发生的事，他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再出来报道所遭遇的事情。当保罗他在讲道里面，经文话第8节话，他见到一个双脚无力的人，这个人是出世已经是瘸腿的了，即是他已经不行得，由出世到他遇到保罗那一天他都是未行过的。当他听保罗讲道的时候，保罗去注视他，见他有信心可以医得好，就大声说你起身，然后这个人就跳起来还行起路来。在当中我打出了这些红色的字，为什么呢？原来就是这一次当保罗他们第一次的宣教行程当中来到这一站所发生的事，就好像最初期教会在五旬节之后彼得和约翰他们在美门叫一个瘸子站立起来一样的描述，那些用字差不多都是一样的。这里显示着这个宣教的行动进新的领域里面去传福音，是延续着由耶稣传给12门徒，再由12门徒分散给不同的人，这个使命一路延展开去的。现在这一棒去到去外邦人当中外族人里面去宣教的时候，他们仍然得到上帝的灵的帮助。这个这么瞩目的神迹，人人都见到一个跛了成世的人竟然在这一天可以行得回，可以跳得起，第10节跳起。于是那些民众，你看到刚才听读经的时候就大叫了，很开心，他说有神明呢好像个人形这样来到我们中间了。结果呢连城外的宙斯的神庙那些祭司呢都急急脚带着些牛和花圈来要献祭给这两个好像希腊神明的使徒。使徒知道他们误会了，就撕裂衣服大声宣告了福音的真理，亦都咧去勉强制止到嗰班人唔好同佢哋献祭，唔好当佢哋神咁拜。嗱，本应咧呢一个咧系一个咧可以开启进一步福音对话嘅契机，点知就喺呢个时候，追击佢哋嘅犹太人从前两站由呢个嘅嚟追踪地到路斯德，佢哋咧要教唆当地嘅群众就转激情变为激烈激愤，用石头要打死保罗。今次他们逃跑不了。好了，他们以为打死了保罗之后就将他拖出城外弃尸， 點知保羅神蹟咁樣起翻身，行翻入呢個城裏邊，仲好好地咁樣喺第二日去咗下一站特備去傳福音。而過咗一段時間，呢段經文最後就話俾我哋聽，佢哋兩個沿住原路翻翻去前嗰三站探望翻呢幾處，包括喺呢個路斯德城裏邊嘅信徒。嗱，呢段經文基本上就係咁樣，個脈絡唔難掌握嘅，我哋就咁睇都明白嘅。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集中睇嘅就係，當我哋進一個新嘅領域去傳福音嘅時候，我哋遇到嘅事情會係點樣？我哋又點樣去應對？同樣面對住拜偶像呢件事，我哋又可以有啲咩嘅反思？嗱，路斯德嘅群眾咧，當咗保羅同巴拿巴係神明，嗱呢一件事咧，佢哋好具體咁樣話，佢哋就係宙斯，話佢哋咧，係看物事，佢哋好具體講出個名字，去將呢兩個使徒去標明咗，係呢兩個希臘神明下凡啊，準備向佢獻祭，就連咧宙斯廟嘅人都要嚟嚇，即係嗰啲祭司都要嚟向佢獻祭。嗱，呢度要講解下點解有個咁具體嘅誤會嚇。原來有段古嘅話說咧，路斯德咧同埋其他喺加拉太山區嘅城市一樣，佢哋嗰一地區嘅人十分崇拜希臘嘅最高神明宙斯。喺呢個神話當中咧，呢啲神希臘神明，如果你睇過嗰啲故事嚇，通常咧都係成日都下凡嘅，啊又同參與好多世人嘅事務，其實都亂七八糟嘅，同人間嘅往來都好頻密嘅。喺呢一個路斯德呢一個瘸子得醫治呢個事情發生之前嘅五十年，有一個羅馬詩人咧寫咗一本嘅書，叫做咧《變形記》，當中就記載咗古代嘅希臘嘅神話。呢個神話裏邊話咧，有一次呢個最高神明宙斯，嗱即係咧路斯德佢哋去拜嗰個神明，啊就同佢嘅兒子看物事，化身為人嚟到咧呢個佛里加山區。嗱，佛里加咧就喺加拉太山區隔離嗰個省份嚟嘅啫。佢哋咧係嚟到呢個佛里加嘅山區咧，就周圍去揾地方去求宿。佢哋去咗一千户嘅人家，而呢一千户人家都係不斷去拒絕，唔肯招待呢兩個神明。但當然佢係化咗人形，咁冇人知道佢係神。最後只有一對家境清貧嘅農夫家庭招待佢哋住宿。於是呢兩個神明為咗他们得不到当地人礼貌的接待，就很生气，用洪水毁灭了当地所有的房屋，只是保留了那一对接待他们的农夫家庭没有受到惩罚。很可能当时就是大概这个传说，路斯德人他们因为他们拜开宙斯，拜开也都知道他们有这些传说，他们很快可以对号入座，很具体地大声宣告，这两个就是宙斯和看物事了，要好好款待佢哋啊！唔好好似之前嗰啲人咁啦，嗱，快啲向佢獻祭獻花，唔好讓禍患臨到啊！但系保羅兩個人隨即去制止佢哋，點樣制止呢？十四節話，佢哋兩個一聽到佢哋咁樣樣，見到啲祭司嚟到，佢哋就立刻撕裂自己件衫，跳入群眾當中咧去喊叫。嗱，佢第一個制止嘅方式就係咧撕裂自己件外衣。这个是犹太人听见亵渎神明的说话的时候很典型的回应来的。你要想象不是一个普通搣烂张纸这样那么温柔，而是直接将自己整件外衣扯烂。我都不想表演给大家看了。这个这么剧烈的动作，其实你会很 visual， 很具体看到一个拒绝的意味，不可以表达极之憎恶心痛欲绝的态度。对于路斯德人来说，就算他们不明保罗他们这个动作犹太人的含义，他们都知道要停一停，不要继续做这个献祭的动作。保罗在这个位置，他们进入新的领域，他面对到当地人一些奇异的动作或者文化的冲击的时候，他们是选择拒绝妥协。他们不会见好就收，难得他这么欢迎我们，不要紧，我们接受了先，然后慢慢跟他说，其实我们就不是那些神明，有另一个神，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去选择行这条妥协的路，没有说见好就收，迟些先算。第二个策略就是，当保罗他们一开口叫他们不要做这样的事的时候，你留意他们面对着这班人是偶像崇拜的态度，他们表现了一个强烈的反弹。 其實他們很憎這些事情的。保羅他們是 不會喜歡這些事情的，他卻是呢不是去嚴厲去責備這些行這些拜偶像的外族人。保羅是很忍耐的這樣去講給路斯的人聽，當然他提高聲量，但你看他言談之中呢，他去表達的都是一份的尊重和客氣的。他說你們思想的事是錯的，其實我和你們一樣都是人來的，不是神明下凡。他說各位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我們都是人，性情和你們一樣的，沒有分別的，我們不是神明。我們在這裡停一停先。有時候面對著不信的社會裡面眾多的不義和真理差之千里的事，我們或者會傾向很快以聖經裡面舊約先知的態度來怒斥這個局面。我們很憤怒，對的，因為神都不喜悅，但我們就用這種態度去斥責這些局面。會不會是我們忘記了舊約的先知他們是對著一班怎樣的對象？他們對著一班的是已經領受了神清楚啟示的子民，因為這些子民應該知道神更多，他們就可以接受到這個嚴厲的責備。但是傳福音或者教會要將這個福音去帶進社群，我們都要學習有一個忍耐的講解。福音的對象就好像這班未認識聖經的外族人一樣，保羅選擇忍耐講解神的福音，他沒有以自己的怒氣用說話這樣去責罰他，卻是極力爭取讓這班人聽福音，讓他們將福音聽入他們的心裡面。保羅的事例示範了一方面你要斷言拒絕不去參與這些拜偶像和自己信仰違背的事，不妥協，同時他也學習克制忍耐，縱使高聲但仍然可以不卑不亢地講出福音的真理，那個報道的訊息。他只是問為什麼做這些事呢？弟兄姊妹，今天我們面對著未信的家人同事，我們其實都很想他們信耶穌，我們都很想他們明白這個福音的真理，但往往在我們看到他們所做的事情，有時候是我們耐性最大的考驗之處。你要留意，一方面你可以拒絕在真理上跟他妥協，另一方面你都要學習忍耐這樣去講明福音的真理。是啊，你會好像坐過山車那樣，突然間可能他很接受，轉個頭就反面。這段經文不是就是說了給我們聽這樣的事嗎？熱烈的歡迎，最後很咬牙切齒地用石頭要打保羅他們。有時候我們傳福音就要經歷這種的苦難，我們進到神的國，保羅最後他這樣說，我們是要學習經歷的，這個就是主走過的路，這個就是十二門徒走過的路，這個是宣教的使徒走過的路，也是今天我們傳福音的人每一位我們都要走的路。不過在當中你記住，你可以拒絕妥協，同時你要忍耐去講解。當進到一個新的地域的時候，一個截然不同的時空，你會怎樣跟當地的人或者跟一個你很不熟很陌生的人去傳講福音呢？保羅來到路斯德，他是怎樣傳福音呢？你留意一下，有別於前三站的描述，經文是沒有寫他在安息日去到猶太人的會堂去入去讲福音。按照传统，一个城镇最少有10个的犹太的男丁在那个城镇才可以有资格组成一个会堂，即是说用这里的蛛丝马迹，我们大概可以推断到路斯德似乎没有什么犹太人，极少，起码没有10个那么多了，没有10个家庭那么多了。那是不是完全没有犹太人呢？不是，有這裡沒有說，不過後來16章我們知道保羅後來提攜一個年輕人提摩太，他就是由路斯德來的，因為他的媽媽是猶太人，他爸爸是希臘人，所以他也不可以組成猶太會堂。沒有會堂，保羅他們怎麼做？13節後來給我們知道，他們在第8節那裡的講論的地點就是在那個路斯德城的城門，後來他們要獻祭就在那個位置嘛，所以13節的經文給我們看到這個線索了。 他们就是去到最多人聚集的地方去传福音。没有会堂代表他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地域，一个对耶稣对神都很陌生的地方。不止保罗他们听不明当地的语言，经文提到当保罗医好这个瘸腿人士引发了那场轰动的事情，经文特登写下的，他说这些群众用吕高尼话，即是不是希腊话，来去认他们做那两个希腊的神明。保罗他们根本听不明吕高尼话，所以经文这里这样写，直至到他见到听到这些的庙祝要来献祭献花，他们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没有会堂，还有那里的说话是用吕高尼话为主，当然他的人都应该懂得希腊话的。怎样去表达福音呢？当我们传福音去到一个全部陌生的地方，或者那群人根本很不熟悉你所讲的圣经、耶稣这些事情，你可以怎样传呢？弟兄姊妹，我们面对这些局面，保罗的事例就告诉他们，我们要定新的策略的，这个岂不是我们现在就要做的事吗？你想想，我们身边是不是经常都有未认识耶稣、没回过教会，甚至连耶稣都不是很知道他是谁的人呢？这些可以是你的家人，也可以是你的朋友、同事、同学。你有没有发觉，很多时候我们无意之间讲出的说话、语言、用字，他们有时候卡住不明白的。你会说肢体、应许、分别为圣、因信称义、交通、甚至连罪这些概念，他都是一知半解，很多不明白的，还有很多误解、错解。这个也是很多我们教会里面作为第二代的信徒，包括我自己，有时候觉得福音很难传开去的地方。因为由细到大，我们的观念对于世界的看法都已经是有圣经的基础，我们在这个文化里面浸大的。所以当一遇到那些对耶稣、对福音、对圣经完全零认识的人，有时候是感觉真的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办的。保罗在这里他怎么做呢？他是定一个新的策略。当保罗这两个人冲入去这班人当中嗌停他们不要献祭的时候，他们跟着所讲的报道信息经文呢记得很清楚，也是这一段里面是最大篇幅的小的段落，是要我们看清楚当中他怎样去做。你请看十五节，那里说了，各位为什么这样作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正是要你们远离这些虚妄的事，归向永活的神，就是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留意这里的信息，其实我们所熟面的，但你如果细心去比较保罗在前面其他篇章讲过的信息，你会发现保罗没有再用以色列的神啊，或者亚伯拉罕的子孙啊等等作为开场白。他不是从犹太人的历史、他本身长大的文化当中讲起。面对着全无圣经背景的人，这个没有听过只有一位神，没有听过神拣选以色列人，没有听过神预备了救主等等等事情的人，保罗怎样开始讲福音？他从群众对于敬拜神明的热切这一点入手讲。他们见到有奇迹，他们去归功给一个神明，他们很想表达的敬意或者尊敬或者畏惧都好，保罗就用这里做入手点，他直接去介绍给这班人听有一位神的存在，这位神跟你们以为的神明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这位神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正因为有这位神的存在，就可以让那里的人去反照他们自己的神明，即是他们所说的宙斯，是虚妄的，是偶像来的。而这样去拜祭神明，其实是捕风捉影，这个也是虚妄的事的意思。对于身处在非基督教的大环境的我们来说，即是很大部分人都不是信耶稣的，我们怎样用方法向这些不是很熟圣经、不是很知圣经、不是很知耶稣的人去讲福音，其实一直都是挑战的。 大概这个都是你迟迟都不知道怎样跟你身边的人，你的家人去传讲福音的一个难度的位置。而在今天这个历史的时空，我在上个星期的牧者心声都提过，这个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历史时空都很陌生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的门外，就是一个呢完全未听闻福音的地域啊。在这个城市当中，特别呢是有一些跟教会的文化有很多价值观冲突的人，他们是失落了的一班人。我们是要竭力进到他们当中，走入去他们的领域里面，多方的尝试，用一些新的策略将福音带给他们。因此我们传福音的方式不可以一成不变的，我们要用新的媒介去承载这个福音的信息，去传扬这个福音的信息，去演绎这个福音，我们要有新的策略。这样说不是说福音不够，我们都要更加加倍留心，我们不是去更新我们的福音，我们不是要令到这个福音更加追上潮流，更加容易消化，不是。在这个定身策略的同时，我们都要另外记得，我们所有的福音是一个全备的福音。保罗的这个短讲你留意，他没有直接引用旧约圣经，没有像其他的篇章一样。今天对于很多未接受圣经作为权威的听众来讲，当你用圣经去跟他讲，其实效果你有时候见到不是很大的，因为他不接受这个权威。但是在保罗的示范当中，他不是没有讲圣经，他没有引用不代表他没有讲，相反我们可以好像保罗那样，仍然翻回去圣经里面，这个全备的圣经的真理里面，去找出对这个世代，对这个未信的文化，对这一班人的人心失落之处，他们的生命当中有缺失的地方，在这个全备福音可以照亮到的位置。保罗所讲的说话虽然很短这几节，但是你留意一下，全部都是建基于圣经的启示，跟旧约呼应，讲出了创造的重点，讲出哪一个才是那个至高的真神，就是对应他们的希腊那个最高神明宙斯所讲的，即使是希腊神明最高神明的宙斯都是管一忽仔的，他是天，还有一个海神，还有很多其他的神。但是保罗就说不是，有一位统管全部的创造一切的真神，这位才是至高的神，而这位神就是我要传给你的福音，这个的好消息，让你知道你可以归回这位神那里。各位，你不是没得讲福音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只是不知道在哪个位入切而已，我们定新的策略。因此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新的领域，我们跟这个时代的人去讲说话，我们跟很动荡的世代当中的人，他们的心灵去讲出这个传递的福音。我们有新的方法，我们用新的媒体，我们用不同的智慧，但是我们所传讲的，我们要知道已经是一个传递的福音，不需要加多，亦都不可以减少。定新策略，传递福音，让我们都掌握这一点。当群众见到这个神迹而狂喜，保罗在这个的信息里面他就解这位神是怎样的神。我们看回第十五节，保罗在这里他提出你们要离开这个虚浮虚妄这些偶像，归向这个永活的创造上主。他是对应当时一个多神的信仰的环境，他们满天神佛或者很多的神明精灵鬼怪，为什么要信你们保罗你们所讲的那一位呢？保罗就提出一个最重大的分野，刚才提了，这个神就是统管一切，跟你们所信的不同。保罗这里所引的旧约的经文在哪里呢？他没有引出来，不过他所讲的启示是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很熟的十诫，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三至四、三至五节这样讲，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做偶像，也不可做天上地下地底下水中各样的形象，不要跪拜他们，不要侍奉他们。你留意当中提了天地水，不是就是对应了十五节那里所讲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 用这任何一种的受造物当做神这样去敬拜都是不足够和不敬的，因为这个上帝是超越的。这种超越呢，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种禁制，它是表达着你归向的，你要相信的这个真正的神，你相信他的时候，其他一切的力量势力都不能够再限制你，令你担惊受怕，令你怕被忽略，忽略了他而受到报复。他们为什么要献祭给保罗和巴拿巴？惊啊嘛，记得那个希腊神话传说吗？漏了一个神就弊了，就要遭遇横祸了。但是保罗却是说，当你相信了这位至高的神，其他一切都在他掌管里面。我神学院的老师曾经这样解这一道出埃及记第三节不可有别的神的这一句说话，他说按照原文更好的翻译可以是这样的，对你而言再没有其他神。老师接着用这样的例子去讲解，他说举例，你现在在公司里面是一个最低级的员工，虽然你被称呼为办公室助理，其实你是众人的阿四，人人都可以给面色你，可以指点你去做事的。不过你在当中你没有怨天尤人，勤力工作，有一天公司的总裁欣赏你，将你调任成为私人助理，他的私人助理。从此你怎样？你只是需要专心服侍一位的上司，对你而言你再没有其他的上司，只有一位，再没有其他的上司。这个讲法就会让你感受到这个相信不再是一个束缚，不再是一个戒律，它是一种很大的释放。没错，弟兄姊妹，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创造天地宇宙的神成为我们的神，我们就不再受其他的东西去主宰限制。这个不就是圣经里面一直讲的自由吗？保罗继续去大声宣告这个神是怎样的。在十六节那里说，在从前的世代里面他容忍万国，各行其道，然而却未尝不为自己留下名证。他会行善事，在天上降下雨来，赐给你们有丰收，让你们有饱足有快乐。这个神就是天上地下海中万物创造的主宰，就算在你未认识他的时候，他依然赐下给你有恩福。他不是只是照顾那些没有忽略去献祭给他的人，他却是在你未认识他以前，他已经让你享受到这个天地万物里面他所丰厚赏赐的一切。神本来就是万物的源头，这些蛛丝马迹其实在每一个人，就算未信的人，当他留心他是可以发现到的。所以保罗的呼吁就是，你要离开虚浮，你只能够要上主，你回到这个永活的神，你只是相信这一位。有个女士，她从小就是见到家人拜很多的祖先神明，各式各样的神佛都拜的，哪里有庙她家人就去拜的。但她说她长大一路走过来，她觉得心里面仍然很迷失彷徨，一点都不踏实，也都不满足。后来在她结婚之后，她回了教会，她回到教会里面断断续续听到，不过她仍然很怀疑神的存在，因为她说我看不到，不像那些偶像可以看到有形象，有一尊东西在这里，这个神她是看不到的。后来她怀孕，有一天她摸着自己胎中的腹中的胎儿，坐在家的梳化的时候，她心里面突然间有一种叹息，她说神啊，如果你是存在，为什么我看你不到呢？你看到她仍然很多的怀疑。就在她发出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呼喊之后几个小时，她就收到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打电话给她，邀请她参加晚上的一个的福音的聚会。她去了，在当中她听到讲员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这样去讲，你都很熟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但是藉着所创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听完她记得这一句之后，她就很快要进入生产的时间。两个礼拜后她的儿子出生，她抱着她那个九磅的小 BB 肥肥白白，她每天去喂奶， 每次喂奶都望住佢嗰个好可爱嘅脸容，去欣赏呢一个好得意嘅小 B B。佢咁样望，如是者望咗呢个 B B 一个礼拜之后，佢突然间有个领悟啊！佢喺度谂：啊，人类嘅两个个单细胞嘅结合，然之后就喺我肚里边慢慢成形，如今咧就变成一个咁可爱嘅婴儿喺我面前。佢嘅身体嘅每一个组织结构都非常之复杂，但系仍然井然有序，各司其职。佢心里面突然间感觉到一种震撼，佢觉得系好实在啊！佢谂翻起佢两个礼拜前去福音聚会嘅讲员讲嘅说话，眼不能见，但系藉住受造之物，你可以晓得，你冇办法推诿嘅。这个女士就喺嗰一刻，佢完全降服啦，佢去接受啦。他相信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虽然他眼见不到。神是万族，神在万族呢，即是各有各做乱咁嚟的时候，这个神仍然行美善的事让你去经历到。他不像那些神明，你不去拜他就不赐福给你，不是。圣经都告诉我们，神去降雨，他都有太阳，都是照样照顾好人和歹人，即是坏人。在你未认识的时候，这个神是照管这个世界。但这一班保罗眼前的群众是搞错了，使徒不是神，但他们没办法去达到吹吉避凶的目的，因为他要不要忽略了个神明，要快快献祭给他嘛。如果我们身边有亲友是常常都抱着一个吹吉避凶的心态，你可以提他的。真正的大患难是什么？就是你落入你完全不认识那位真神的审判里面，这个才是最应该去畏惧，最应该极力避免的。所以今天如果你身边的家人是这样，他常常都是吹吉避凶求平安，宁可信其有的心态参拜不同的神明，满天神佛，你可以跟他说，你要好好地看下，听下这位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他能够远离这些虚浮的偶像崇拜。因为这个神不像希腊的神明或者其他的神明，是要用祭物来到 掠取他的欢心，才交换平安、幸福、健康、财富给你。真正的神不是这样，他是永活又永善的神。所以人不要这么傻，不去归向他。另一方面，旧约圣经都很喜欢用虚空这个字来形容偶像，表达他的不可靠。在这个经文讲到虚妄的事，十五节那里说，亦都可以联系到在旧约里面，包括传道书所讲虚空。虚空不是一尊的偶像，可以它可以是一种占据你心灵的事，一些追求知识、享乐、智慧、成就，这些事不是坏的，只不过将你提升到一个取代神的位置，满足你完全的需要的时候，这些就变成偶像了。正如路斯德的瘸子，他得到医治，好事来的，这个医治的效果不要将它变成偶像，演化为拜偶像。经文它是提我们要找到是神自己，要归向的只有这位上主。各位，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家里面信耶稣人不会有一尊偶像的，不会有一尊偶像摆在你家里的，如果有你快点找牧师传道同你拆了它。但是我们有没有一味只是求得到神的帮助，而不是求得到神自己呢？今天我们将福音传开，面对着很多对神错误的理解的人，他们进入教会的时候可能都会一知半解。譬如有些人去祈祷，神满足了他的需要了，因此他被信仰去吸引，但他和神的关系就只是停留在那个医生病人的关系。人带着需要去找神是没问题的，但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将自己的生命都要摆在神的主权底下。我们不可以对罪掉以轻心，甚至我们有当中有人可以是继续犯罪，犯完罪之后不停回到神面前拿宽恕。的确我们要认清的就是，在很多我们生命当中的事，只是造物主给我们的一些礼物，那些好的东西是一些礼物来的， 我们不要将这些礼物变成我们依靠的对象，那些钱、那些物质、那些人际的关系、那些成就、健康、那些平安顺境、那些能力、才干。你会很知道的，当你一失去的时候，你很慌失失的，你就会发觉之前可能你对他的依靠都很大。我们要记得，我们要离开虚浮，我们只要常住。好像很难分，最后我只是简单这样换句话说，问你一句，你最深层的快乐是建基在神所赐的东西上面，就是他给了很多东西你，这些令到你快乐，很快乐，很满足，还是建基在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上面？都是很难 听得明白。我用一个类比，一个小朋友的幸福是来自他父母给他的东西，供应给他的一切，定是来自这位父母是一位怎样的父母？你明白了，当然是后者。所以各位，愿你和我都去省察，我们信了耶稣的人都要离开虚浮，我们要找紧的是上主自己，而不是上主所赐那些美好的东西。保罗和巴拿巴就展现了这种生命，以致他们不再需要靠其他力量，他们所追求的就是去服侍上主，去活出他一生的使命。他们现在就是进到新的领域当中，他们抓紧这个使命，以听命作为献祭，以听命作为献祭，勇敢这样去服侍。所以他遇到很多困难，即使是濒死，他都依然站起身去完成上帝所交托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用这段经文，我们集中看保罗他讲到的信息，让你记得在面对一些未信的人、未信的文化的冲击，我们是要拒绝妥协，我们却是在当中要忍耐去讲解福音的真理。在一些不识耶稣的人的面前，我们要定一些新的策略，好拒绝教会文化的人，我们要定一些新的策略去进到他们当中。但同时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的已经是一个全备的福音，更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个人、我们信主人都要常常省察，我们有没有离弃虚浮，我们是不是只要常住。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你是永活的神，求你让我们生命当中重视和你的关系，带人去经历领受这种关系，以致我们生命得到真正的好处，就是得到主你自己。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们。